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上一次讲这个十号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包括十方诸佛都有十号，就是如来应供真遍知明行足，上士释迦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夫师真啊，所有的佛都有这十号啊，说就四种德啊，而这四种德啊，把它解开。他说就是实相啊，我们通过观察这四种德，可以把世间啊实相解开啊。前面讲到如来应供真遍知啊，这个往生论里面啊以前说过啊，如来无所来无所去，叫如来，如来就是当下啊。那是说与不动，它是不动之体，其实就讲我们的法身啊，每个人都具足了清净的法身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它是不动体，延迟到断啊。一切诸佛啊来到世间都依自他而来，一切菩萨功德都依他而立啊，一切尊生在这个十法界里面都因为他而显现，是因为没有这个啊，就等于没有法界，没有诸佛，也没有菩萨功德。所以这个于就是啊我们的本体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，这个佛性就是于无处不在。所以人有三个心，就是与不动的心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攀缘的心，还有一个肉团心。那我们现在是一直我们这个肉团心，这个肉团心是五蕴所积显现出来的，因为有五蕴和地法界产生弯心，这个弯心叫攀缘心，是缘起，诸法缘起，五蕴缘起就是我，诸法缘起就是死，一切法所啊缘起的一个死，一个一切法坏，死就坏。这个肉团心，这个肉呢就五蕴坏，我们五蕴色受相想识坏了，我们五蕴也就坏掉了。五蕴一坏，五蕴坏的话，五蕴它是没有实体的，它是缘起的，因为它是缘起的，所以坏也是假坏啊。所以我们实所以坏也是假坏，它并不是有一个东西才坏掉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常常打比例说啊，我用手啊抱了一个球，手拿走了，就好像球没有了，手在那个地方比着，就好像球还在。实际上这个呢，把手放在中间，中间一个球，事实上这个球本身就是一个缘起的。所以球，我把手拿走了，球就没有了，是不是球消失了呢？实际上它还在。把手放在那个地方，大家大脑子里面有一个认为有一个球在捧着，事实上是个手的缘起。啊，手的缘起，就像我们看到的一种佛像，用泥巴做了一个佛像，我们就认为是佛像，然后把泥巴放到底下，再填在坑里面，认为佛像消失掉了，因为泥巴做了一个佛像，是按照那个影子做出来的。佛像摆在那泥巴，按照那个影子做了一个形状，就以为佛像有了。把那泥巴抠走了，影子就看不见了，认为佛像就没有了。实际上那个影子不多也不少，所以我们真认为啊，有个坏，实际上它没有坏，世间是在无坏之体。所以啊，你看到那个坏是假坏 啊，消死是假消死，所以你意识坏掉了，实际上是假坏；你的五蕴坏掉了，也是假坏。众人不知，以为不知道缘起，所以呢，识缘起跟五蕴缘起，五蕴缘起由地火风水坤艮湿啊形成了一个五蕴，认为而这个四大分散了，今我五蕴没有了啊。那说有火没有啊，都是妄想分别而已。所以我们这个识有没有呢？啊，有没有呢？只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有没有？它消失掉了，我们的妄想执着就认为消失掉了；它存在了，我们的妄想执着就认为存在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肉团心就是我们那个心脏啊。那我说我们这个思想里面有个识，那就叫攀缘啊，攀缘心。因为有个肉团心才产生攀缘心，这两个都是互相应。有肉团心就意识心，所以呀，人苦是什么苦呢？啊，不是贪嗔痴苦，是因为肉身苦。我们这个修道肉身消死掉了，没有五蕴了，就没有肉团心，没有肉团心，这个身体没有了，你见人法。见人法的时候呢，在法的意识缘起没有了，就见人法性，就解脱了。所以呢，像鬼他就没有肉团，但是呢，他有法的意识，有法的意识就是一生，他一生就没有肉团，他还是有鬼出现啊，鬼身。像天身，它没有我们肉体这个，它的五蕴身很细啊，有粗身有细身，所以有五蕴很粗，有五蕴很细。这是肉团消失，不是代表它五蕴身没有了，它存在。只有彻底的解脱，它的攀缘心跟五蕴心啊才会消失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真心。我们的真心，如果离开了真心，五蕴心和这个实心都不存在，就像没有水也不能起泡，也不能起波。所以呢，水它是一切诸法之本体，所以我们的自信就拥有不动的佛性，是一切诸佛菩萨和众生的本体。我们走在哪个地方，它都在，这叫云雨。所以诸佛。一切诸佛叫如来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来去实在是没有的，没有来没有去。那怎么来的呢？是众生感应而来，就是说我们见到佛，还是见到一个狮头佛，还是一个铜佛，还是一个金子佛，还是一个真佛，是以众生的善根所感召，他无来亦无处。你像观世音菩萨，他可以从虚空里面显现出来，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在当下。但是我们执着的心、善法执着的心，如果你达到一定的时候，通过四善修行、诚心感应，它会显现出来，诸佛菩萨。所以我们讲有求必应呢，就是说你做善法求菩萨有没有感应呢？啊，当然有感应的。但是你的弯心，了解四相。离上会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是不了这样，靠事实上能求得一些感应，这些感应也可以得到一些信心和加持啊。在虚空里面可以出现虚空藏菩萨啊，这个大地上可以出现地藏菩萨啊，这些色里面可以出现妙庄严菩萨。这些菩萨都可以通过你的努力、执着、坚固的愿力，它可以显现出来。我们无量劫的修行，不知道跟哪个佛菩萨有一些因缘，他可能在我梦中、生活之中，或者在环境之中都可以显现，啊，或者暗指，或者说表，而说有人在暗指里帮助你，也有人在表就现前帮助你，都是你自己所感应、诚心感应出来的，啊，今天我在讲法，大家听，那么说大家能够认真的听，这也是你。过去无始以来真心所感应，如果你根本不想听，你也听不进去啊，是吧？都是无量劫的修行所感召的。所以呢，不是我要来，是你感召而来。我见到你们，你也是我感召而来，你见到我也是你的感召而来。 所以祝福是我们感召来，祝福就在虚空中出来，所以那个虚空那个空性就是佛性，这个叫做于，这个于后面加一个是，叫于是，对吧？于是昨天，于是今天，于是明天，是就是真实，昨天也是真实，今天也是真实的，明天也是真实的，我们好好要把握啊！我们刚刚不是写了一个东西吗？于是昨天，于是今天，于是明天啊，就是每天都是真实的，都是你心感应出来的，都是从法性中感应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你会到了啊，这个叫做于是，每个地方真实，这有什么不真实呢？你的肉团五蕴，五蕴心，还有你对法的分别执着心、攀缘心，这个心是假心，知道吗？要是假归真，了解假不要去理它，要归真啊，你就悟到了。所以于是这两个字，所以于是我稳了，这于是我稳是佛陀最究竟的话，一切经典开头就是这一句话，于是我闻，我就是空性的意思，大我性解，闻就是解脱了，闻就是性了，是吧？就性成就嘛，一切经典都有性成就嘛，于是叫于来，就是你了解于来在一切去，一切法都在此生，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，可以摄见我吗？因缘生求我吗？啊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于来。可以三十二相见我吗？啊，要依三十二相见我的话，那大梵天王不就是佛了吗？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于来，应该依什么心见于来了？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、无法相、亦无非法相，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？那个地方认识那个地方一真一切真，不认识那个地方一假一切假，如果你不认识全是你的妄想分别，如果你认识那个地方全部是真的啊。大家修行什么呢啊？就懂观心啊，懂分别，懂习气，我们修行就修这个。所以很多人修行不知道修什么，因为往上修，其实告诉你有秘密，嗯，断你的习气而已，是吧？修行就是断习气啊。如果不断习气，你修什么佛本来就是圆满的，是吧？所以不要看自己有多大的智慧，要看你还有多少习气。修行一旦修行二字就是断习气，一旦谈这个说法就是明心，知道吗？那法师讲法干什么呢？明心。那我念佛干嘛？断习气。一切行为以色心嘛，一切经典以明心嘛，是吧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你修行啊就很快啊，并且次第清晰，非常的清晰的修行。如来应供，像这样的叫应供，正遍知，无处不知啊。所以大家在当下认识到了，你就知道这四号跟我们有关，把四号搞清楚啊，四相就现前啊。等正觉啊，等平等的意思，于来与一切法平等，它没有什么大小分别执着，佛看到众生是在平等，这个平等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木头木偶一样的平等，不是那样的。佛陀的平等在不平等中我平等，就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小孩子吃饭，大人吃饭，那么说佛陀要平等，这个就麻烦了。这平等一个人端一碗饭给他吃，结果小孩子吃剩下了，大人还饿得要命，这就不平等，知道吗？看似平等是不平等。那平等是什么呢？小孩子装一点饭给他吃，大孩子装多一点，这样叫平等。所以呢，小乘以小法斗之，大乘以大法斗之，菩萨乘以菩萨法斗之。那么说事实上对佛来讲平等无二，是在无二无别， 所以我们往往说这是小乘，这是大乘，这是尊称，小乘大乘都是根基的关系，跟佛没有关系，都是众生的根基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往往佛陀的平等汉是一致性啊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对佛来讲，小孩子解脱无二啊，等解脱无二，所以在一本《初生菩提心经》里讲，不管小孩子是大孩子，解脱无二。小孩子吃了饭以后很开心的出去玩，大人吃饱了以后也出去玩，他们解脱是无二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没有任何错别啊，解脱无二无别，叫平等。所以可以看出来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千经万论，平等平等，实在平等。所以大家在家里孝敬父母，我们出家修寺院，我们平等平等。等着这个平等，那无处不安，知道吗？都是佛法。所以回家去，你在家里面，只要佛陀讲的法都是平等嘛。那你在家里面，我跟他们要出家有什么出别呢？都是佛法嘛，是吧？无二无别，叫平等法。正而不邪，正就是不是邪，如来怎么会有邪法呢？是吧？尊生才有邪，尊生的弯心和这个法执里面有邪正之说啊。正而不邪，所以佛我们讲邪的话有两种邪，心外求法叫邪，控制精神叫邪，就是说你学的这个佛在控制着我们，不知道佛跟你心是无二无别，就是说啊，佛像不了解他的性，不了解是自心里面善根所起显现出来的，就是见到常佛师认为常佛师在外面，不知道是你善根里所显现，说你无止境的修行所显现出来的，认为是外面的常佛，那叫做呢外道啊。什么叫邪法？邪法，你被我困制住了，你被我困制住了，被外道困制住了，你的精神被某一个人困制住了，这叫邪啊。所以邪跟外道佛陀都是没有的，他没有困制人心，他没有困制人的心，他永远不在外，他不会告诉我给你什么东西，他你本来圆满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所以佛陀在《妙华莲华经》讲得很清楚，用种种方便到最后面告诉你，这个家本来就是你的，何必向外求呢？啊，所以这样的你要认识，这样的一认识修行，你以后就好修啊。这个四号里面都是教我们怎么修行的啊，怎么样的是邪，怎么样的是正啊。觉是觉悟的意思，无处不在觉，有等平等故，有正啊不邪故啊。平等不邪就是无有分别心，没有邪见啊，这样的就觉者觉悟。所以觉悟的人啊，后面是明行子，明行主。这个明行主是释迦牟尼佛四号里面第四啊。明代表智慧，行啊代表六度，主是代表福报跟智慧的圆满，知道吗？主两主真，主福德智慧圆满，叫明行主。佛陀讲自利利他圆满，自利就是智慧，利他就是六度，足就是圆满啊，明行主，这就是也是佛的意思了。如果你把如来这两个字啊，如这两个字，那就是智慧，六度波罗蜜。如果你要聚在法性上，六度不吃十戒忍欲精进禅定般若，这叫六度波罗蜜。你想一想，这个还有四波罗蜜啦啊，他这个波罗蜜跟我们的波罗蜜是不一样的，众生也有波罗蜜，菩萨也有波罗蜜，佛也有波罗蜜。佛陀的波罗蜜是自性中的光明， 它是没有相貌没有名字的，方便说明啊，有六度。你看《金刚经》的讲，如来有六度波罗蜜，持戒波罗蜜并非持戒波罗蜜，是名为持戒波罗蜜；忍欲波罗蜜并非忍欲波罗蜜，是名忍欲波罗蜜。就是将忍且将它是住非住，什么是住呢？啊，六波罗蜜，非住呢？它有没有名字？它有没有名字？说明就变成死非住，是住它又是六度波罗蜜，跟尊生有，跟尊生不离智又离智，啊，有智无智，叫是住非住。也就是说，啊，这个啊，我菩萨六度波罗蜜还没有圆满。还没有圆满，那就是道位六度波罗蜜叫回向位，你看住位行位回向位，就是说他一般他因为修行要先修六度波罗蜜，六度波罗蜜要取吸气啊，在五蕴上面不断的取吸，取什么吸呢？第一个取色，第二个取受，取想，取行，取识，色受想行识，就五蕴啊。他说一切众生都由五蕴而流转三界，一切不圆满都是由五蕴没有完全圆满转为智慧。五蕴到后面最后一条叫行，行呢菩萨哦，识，识为色受相行识。什么叫识呢？识于啊，就转世成智的那一刹那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在你看到月亮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一个月亮，是两个月亮。但是一般人认为是一个月亮，其实是两个月亮。现在你看到常佛是几个常佛？两个常佛。你现在看到一个常佛，还有一个常佛在哪里？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常佛在哪里？还有一个真常佛，就在你看到常佛的后面，它是绝对的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看到常佛是你的识，就是你的境界。如果你超越了你的境界，就是真常佛；你没有超越你的境界，就是实常佛，意识的识，实常佛。实常佛跟真常佛，它完全是个圆圈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，似乎分别不出来。所以这个识是非常细的，只要你一转过来，就是佛的境界。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是菩萨了，你就是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，就把识破了就可以了。看到你后面一面，所以我看到佛像非佛像，是名非相。所以呢，具我看到能解经呢，具非就说，你看到佛像吗？哦，是佛像，非佛像，非佛像就是后面的，是佛像就是前面的，前面的佛像是具，就是度众生的意思。后面的佛像是真，是智的意思，智悲智同体。所以菩萨在悲上，如果你不了解后面的智，那你的悲就落在情界，那就无明未断。但是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，这个情断了，他智现前，上求佛道也在佛像上面，下化众生也在佛像呢。对众生来讲是佛像，对佛来讲还是佛像。对佛，所以他在拜佛的时候就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一个面分成两个面，知道吗？过去讲一口一口啊，这个过去不是祖师们讲吗？一个包子一口能吃两头吗？就是说一个包子你一口可以把两头吃的，怎么吃两头怎么吃呢？哎，如果悟到了就可以吃，知道吗？我们拜佛上可以求菩萨，下可以化众生，这个就是等觉妙觉，知道吗？这个完全是智慧和这个啊，这个功德全部显现出来啊。那么说这种你要悟到这个道理，所以就是识就是一刹那时间就转智了，就是说内面叫智，外面叫慧。所以看到佛像呢叫慧，佛像后面的佛像呢叫智，叫心光，心就内为智，外为慧，叫智慧。你看到佛像，有个慧的人看到佛像，一慧一智，一智是心，一慧是众生。就是说法界就是这个相，相就是法界，法界后面那个佛像呢就是心，心就是智，佛像就是 法界就是慧，叫智慧，智慧知道吗？所以你现在看到禅佛是两个禅佛，看到月亮是两个月亮，看到任何人都是两个啊。如果你开悟了，看到儿子非儿子，是名为儿子，看到丈夫是丈夫非丈夫，是名为丈夫，看到大地是大地非大地，是名为大地，看一起去都是这样的，看一起去都是这样的，那你智慧就开了。至于讲六度啊，这个菩萨的六度是因为他没有缘嘛，叫菩萨六度。菩萨六度有三种吗？有，就是住是行是回向，特别是在是行位来讲，是行啊，是行里面来讲就是是波罗蜜，是波罗蜜他必须要修回，是行是破，破什么呢？破两个，第一破内，破内就是无明习气；第二破外，破外就是。破外的就是说啊，这个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啊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啊，菩萨戒愿修一切善，修善为戒，不修善就犯戒，而无戒比修戒呢，断一切恶，不断恶就是犯戒，就断恶。菩萨戒呢，修善，就是说那个善事你要不做的话，犯菩萨戒，是吧？然后那个恶事你不断的话，犯比丘戒，犯无戒。就是恶不断犯比丘戒犯无戒，善不行犯菩萨戒犯佛戒，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也就是说啊，这个那么说修善就修菩萨叫回向位，断恶就是是行位，知道吗？一智就是是啊是住位，是住位菩萨修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住位就是要皈依三宝啊，是行位要断一些恶。是回向位呢，叫回向法界，也把你的功德不断的回向法界。在佛那个地方就不需要，本来就是觉具现前的，本来这个六度波罗蜜具足的，因为他一切恶不生啊，他说他这个佛陀心变一切去，功德变一切去。他不需要回向的，因为本来回向他带到世间来就是回向法界心，法界回向与救度众生的，也就是说他来世界本来就是法界回向无限起一念，所以呢他的六度波罗蜜，他六度波罗蜜本来就是圆满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佛陀要回向，为什么要回向呢？你想一想，本来遍法界何须回向，就是任何东西本来都是变法界的啊！我打个比呢，不变法界是因为我们有对立存在，没有对立万事变法界，一切法都是变法界。毕竟比前面的尖子尖面的那个世界，对尖人来讲还是变法界。你把眼睛闭着，你看看黑暗有多远，变法界的这个大殿能障碍吗？因为你看不到大殿，它就没有障碍了，是吧？把眼睛闭着看，这个褐色的灯芯有多远吗？你想百斤天天都可以想得出来，没有任何障碍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眼睛闭着，哇，进虚空变化界，啊，你可以想沙漠啦、虚空啦，啊，怎么想都可以，就证明说它没有障碍。你在一个世界里面，那个世界是变化界的。我打个比例来讲吧，佛陀在某界里面可以占三界大千世界。那个维摩居士在他藏识里面可以出现无量的诸佛菩萨在里面，那个天人可以在头发尖上面可以做一个大宫殿，我这个宫殿可以装五百天子，还有无量个这个天人在上面，还有文殊菩萨在那里讲法，一个毛尖上面怎么会做一个大宫殿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个一念都是变法界的。我师父在小的时候他叫我修行，他说你就看着地板念阿弥陀佛，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后来我才知道阿弥陀佛完全可以从地板里出来， 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从地板里出来，念阿弥陀佛盯着不放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地板里可以出现西方极乐世界。有一个比丘，他叫禅定法师，他说也是我们的师父了，他叫禅定啊，名字是跟我们是同辈的，但是呢他是我们的长辈。他有一天拜佛啊，拜拜观，就是念阿弥，他也是念阿弥陀佛的，他一天拜佛拜拜，他头一点痒就抓痒，一抓整个虚空就变了，变成西方极乐世界，空中有无尽的转眼，然后就看到西方三圣。他当时告诉我，我那个时候很傻的，就是说那我刚刚出家嘛，不懂得嘛，他就问我一句，你信吗？问我信是怕我不信啊，我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，但是我现在就相信了。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在少子之中都可以出现，地板就看到地板念阿弥陀佛，我才知道，因为看地板西方极乐世界就从里面出来，是因为我们老是幻想，然后想西方极乐空中出来，然后逼着念阿弥陀佛我要到太阳那个地方去，却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少子之间，知道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西方极乐世界，毛孔里面都可以出现，垃圾里面都可以出现西方极乐世界，知道吗？所以呢我们了解啊，每个世界都是变法界的，我西方极乐世界又是光明无量，重重无尽，四方诸佛又在里面，四方我们现在看到四方在西方，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又变四方，重重无尽，所以呢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行啊，佛陀这个四回向啊，本来具足啊，本来具足。所以我们啊，在因地修行就知道啊，明行足，足就是福慧两种，不具足福报和智慧的人没办法修行，知道吗？有人家还没修行，我不要福报和智慧。我们一定要在佛面前适当的去求一求，是吧？希望我获得福报和智慧，没有福报就等于没有资粮，没有智慧就等于没有善根。一个没有善根的人不可能有求道之心，没有一个没有福报的人不可能遇到善知识，知道吗？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啊，我们修行人呢、啊，我们修行人呢、啊。啊，这个啊，而持戒修佛者，欲金刚经能信信心，乃至一念生清净心者，欲来世之实践。这个持戒修佛，就持戒就是三根啊，修佛就是广修供养的啊，广修供养，布施众生，这个叫做福德啊。持戒修佛者，就是自利利他。所以持戒就是色心啊，就是智慧啊，福德，福德要广泛的结缘，跟众生结缘，没有结缘，我常常打比例来说嘛，没有善根之人不可能愿意到寺庙里来，没有福报的人不可能遇到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讲法，知道吗？你来了，有人他说我有福报就可以了，我智慧不要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没有智慧就有福报，我寺庙里面那有好多鸡啊猪啊，他就是有福报没有智慧，看到没有？他能听法吗？听不懂啊，因为他为什么又在寺庙里面过着呢？因为他有福报啊，在外面早就被人家宰了，是不是？在庙里面你看他就都安全，是吧？有人在我边啊，天天给我干活，他也不懂得佛法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天天在我边干活，他也不晓得什么叫佛法，天天跟我们讲话也不知道什么叫佛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福报啊，没有福报啊，没有福报啊，没有智慧啊，没有福报，而没有智慧就是听不懂，有福报没有智慧，虽然在我边啊，你听不懂，有智慧没福报也遇不到我啊，所以呢在无量寿经的讲，就是说啊，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呢，就说闻阿弥陀佛者，就是说因地有大智慧故，闻阿弥陀佛者因地有大善根，闻阿弥陀佛者因地成天道中来，证明这个净土法门一定是善法，不是恶法啊，一定是福报跟智慧具足，福德跟智慧具足才能够明了。那福报智慧，那有人讲，那我没有福报没有智慧，福报智慧有隐有显的，我们看不到啊，不是说你家里没有钱就没有福报，也不是说你现在六根不全就没有智慧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身体再有出现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的慧藏在那个地方我都看不到啊，是不是？你的福报藏在那个地方我也看不到啊，你在此世界也可能现乞丐呢，是不是？哪个知道你是什么人来啊？但是我相信经典讲的是绝对没有错的，你能够闻到净土法门，一定是有福报有智慧的才能够升起信心，知道吗？所以主福报智慧。那我说你觉得你不够也没有关系的，你适当的在佛面前求一求，希望佛陀给我福报啊，希望佛陀给我智慧啊，适当的求一下。因为我都有时候会求啊，我修行这么多年我适当的求，就像我给父母写个牌位一样，按照我这点心量应该可以不给父母写牌位了，但是我有时候啊我还是不安心，我要给父母写一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写法可能会得到某一种资粮，因为我们还没达到那种境界的时候，这个小的灯也是让你做一做，知道这样做对我们有帮助的。因为可能这种方法把想的天花乱坠的，把阴地的东西全部砍掉，结果呢修行老师上不来，其实在阴地上做一做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好处。所以适当的呢希望我们获得更圆满的智慧和福报。打个比例呢，有时候求会产生什么效果呢？比例呢，你善根会更加勇猛，善根勇猛就是说你会到庙里多走几次，是吧？你的福报广大了，师父讲的话你的善根大了，师父讲话发现呢听得更加深切一点，是吧？不然的话我便一过去没有了。你有智慧的话，我讲话的时候会入到你心里面去。如果你的智慧不够的话，可能在肉上面。如果福报再少一点，在耳朵上面。所以呢，还是日心呢，还是日骨呢，日肉呢，还是日耳呢？来看你的三根大小了。你三根越大，还是日心就越大吗？你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我们不要像佛，很多人像佛品一样。往水上一飘，好像也是跳到水里面去，但是你是一个浮萍，那个浮萍在水上飘啊飘啊，就是不下去。但是有些人像一根针扔到水里面直达到底，有人像那个船飘着就是不下去，知道吗？它上面还搞窝一下，它为什么？就是不放下自己的知见，不完全接受佛的境界，所以呢它就变成船，然后飘啊飘啊，整不下去，好像在学佛，永远在上面。有一点像树叶子飘了一半就上来，浪一打又上来了刚刚要下去，浪一打又下来了。有人像针扔下去直达到底，知道？这就是看你的三根大小了，三根大自己就可以接受所以福德大的人当这个就想亲近善知识啊，想去跟寺庙相应呢。就有些人呢，真喜欢跟世俗人打交道，跟名利打交道。但有些人呢，以善法为快乐，这个东西的话，都是因果关系啊。有些人他就想不通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为什么天天在庙里面念阿弥陀佛？他不知道我们心里的因果的关系。我们是以善为快乐，他们呢我常常讲嘛，也就是说有些人呢他是要赚钱赚习惯了，他心里想的全是钱，后来都是家庭搞不好关系，他说你把老婆妻子孩子带着在外面去玩一玩啦，看看风景啦，拍拍照啊，如果你不想的话没有关系，拴了再破破了再拴，拴了再破破了再拴， 就不领离菩提，就代表说你对自然有点爱好啊。为什么对自然界一点都不感兴趣呢？因为他大脑子里面就是金钱，实际上什么用？他觉得这什么好玩的？不就是虚空吗？大地吗？他就不觉得是啊、这个天神下雨吗？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走路啊没什么，他就想到自己银行里有多少钱。就像我常常讲的说，一个老翁晚上睡觉了，在床头放10000块钱，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？收钱啊，收钱才能安心，每天要收一遍，每天要收一遍，就收一遍钱睡觉，他每天收钱，他就没有感受到自然啊、环境啊、妻子儿女啊这种自然的快乐，他感受不到，他已经被像吃了备份一样被迷惑住了，他心里想的全是那个东西。他说有几种东西吗？第一，金钱，就是贪心很重的人啊，贪就是说一天到晚想做啊；第二，恨，就想做某一个人对你不好，每天就想着这些事情啊，每天想着别人家对你不好，憎恨别人，就是说他这个过去人有很怪的，就是说啊，好的东西不现钱，坏的东西现钱快，就像非常快似的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啊，某一个人恨你，或者你恨某一个人，很快就想到了；某一个人对你好，你就是想不到，知道？但是对某一个人好，就是想不到。你的爸爸妈妈对你那种关心呢，你就想不到；而某一个人恨你，你就想得到，想得非常快似。就对嗔恨心的人来讲，他就喜欢想这些东西。啊，愚痴，也是像男女关系了，就是每天就想着男的女的，见到女的就爱，见到男的就爱。那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就没有事情了，一天老想到男女的，那就麻烦了啊！欺瞒别人，功高我慢，跟人家格格不入，跟谁都合不来，然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每天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然后他的文章有问题，他的修行有问题啊、他这个见解有问题，然后这个寺庙好那个寺庙不好，这个寺庙好那个寺庙不好，每天这个每那个走，天天在分别别人，一天到晚在分别别人，评论别人，是功高我慢者，功高我慢者啊。还有个怀疑别人，这个更麻烦，就相当于神经病一样，人家讲悄悄的话都以为在说他，人家走路上稍微没有注意到他，他认为别人家功高我慢了，然后呢总是怀疑别人家说他不好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别人对他怎么不好，怀疑别人，神经病。所以呢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我们众生无始以来惯性的循习这种思想，让我们非常根深蒂固的在我们这个意识之中啊，对于强烈勇猛的修行，怎么能断呢？很难断的，这样。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。啊，所以要多亲近啊，多亲近。第四，还有一个善事，善事，善止善归叫善事。啊，他说他的善法善啊，善止善终叫善事。就是善因善果叫善事，那这个人去世了啊，必有善报啊。这个人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善事，我们都赞美他，必有善报啊，善事啊，不会像有某些人啊，那我说在世时啊，说被人家追捧，到后面被人家批判他啊，那就不叫善事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像那个啊。名啊利啊，他不可能有善事的，钱财啊贪嗔痴慢疑怎么会有善事呢？人再大的名再多的钱都不会善事。现在人呢，对于有钱或当官名并不是有很好的，这个过去人呢认为有钱是有大福报，或者说这个官位高是你啊、这个家里的走成怎么样好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仇视名利，知道吗？现在所有人对名利是很仇视的，听说某一个人很有钱，大家都瞧不起他，现在人是这种意思，听说他当官很高， 瞧不起，没有什么瞧不起的，都瞧不起他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这种风气啊，让人感觉到啊，民是不正常的民，利是不正常的利，都知道是买光卖光，是吧？那个黑社会啊，强行强卖，都是这样的搞钱。所以呢，你只要有钱，他就认为你啊肯定跟黑社会有关系。你只要你有钱，就认为你是发了横财，或者说那就可能啊骗别人、抢别人啊，赚了别人，吃了老百姓的血汗，都是这种思维。现在不是善思维，都是恶思维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啊，确实这个社会有这样的现象，知道吗？善事欲来善事啊，他的啊，从始到终，不管是在自利上面还是在利他上面，都是对尊生啊，这个有始有终啊。我们看佛陀一样，都有无量的功德，并且这个福报还是无穷无尽的啊，可以可看出他这个善事的功德。还有世间解，世间没有一件事情他解不开啊，通达世间相啊。不管是我们，是由我们学佛法，你要知道，释迦牟尼所讲的法都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想修道者，想解脱者，或者说啊，想得到某一种次第啊，这个方法来说，释迦牟尼佛都可以让你解脱。所以我们啊，心里面有任何问题，我相信如来都可以解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那是讲公案的，就是说啊，讲了很多的公案的。他说这个公案，他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事嘛，知道因果嘛。比例来讲，你今天为什么见我啊？哦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就会告诉你一个故事，告诉你一个故事。你在迦耶夫时在干什么干什么，然后遇到我，所以这辈子怎么样怎么样的。他会因为释迦解嘛，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嘛，他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他都知道嘛，因为他有宿命通嘛，有他心通嘛。那么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事情解不了，我们就没办法解啊。我们只能够从因果上面来想啊，你短命可能上辈子是，那我们是通声闻解脱。什么叫声闻？释迦牟尼佛讲的法，我们按照他那个法来思维出来，声闻解脱。释迦牟尼佛是亲证解脱，他是证到了这个道理，是亲身之走的知道这个道理。我们是通过恶德闻到释迦牟尼佛讲法，哎，就说杀命短命不好，看看来短命，那你肯定就上一辈子杀生尊了。这是讲三生，因为这是佛讲的，就通过声闻，是以闻法而解脱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闻法和自证呢，闻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闻法，他是自己亲证到的，知道吗？证悟的，他明明了了，清净执着，一点都不含糊的。我们讲这话的时候还是战战兢兢的，因为我们不知啊。所以通过佛陀讲的法来证明我们得到一种心理的安慰和认同。所以呢，大家应该认识到我们闻经典的重要性珍贵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佛陀不讲法，我何以了知啊？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因果关系，把这个很多的事项说出来，我又怎么知道这些事项呢？所以大家了解了佛经这个多么珍贵的道理，知道吗？我们是以声闻解脱，如果没有佛经的话，我们怎么解脱？三千年来虽然是末法时代，我们可以打开经典。那么说释迦牟尼佛有讲过，在末法时代很多的经典就会灭掉。所谓灭掉，就是众生不信，众生不信，看我不解，就是说看到经典以后不解，不了解它的意思，或者说不去观察，就等于这部经典就灭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佛经，我们今天闻到法，这个法在生活中要去摄用它，知道吗？特别是经典一定要看， 因为经典是告诉我们的实相，我们是通过声闻解脱，我们必须要闻经，因为闻经通过阿斗闻以后才会解脱。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也是闻解脱，你想一想，这你想一想，闻阿弥陀佛也不是念阿弥陀佛的闻呢、啊、闻到心里面就变成解了，什么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念无量光无量寿大悲乘心里面就解开，然后世界就现前，通过闻到这个声音，通过释迦牟尼的解，然后接着阿弥陀佛六个字从我耳朵里进去，但是出来的是什么呢？是他的实相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闻到的就是六个字，出来的是实相啊。所以可看出闻很重要，闻非常重要。我的讲法叫闻法。调御丈夫，就是无上士调御丈夫，他说再也没有一个人有佛陀一样叫无上啊。佛陀叫啊大势至，像势至菩萨、观音菩萨叫上士，叫法身大士，但是不是无上士，佛陀才叫无上士，就是没有上啊。没有上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？没有上的境界就是那个地方你永远看不到的地方，只要你有一念无明你就看不到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功德相吗？看到功德相，这是你的无明。到了等觉菩萨，那看不到那个功德相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功德相，看不到那个对面的功德相，那个实相就是佛的境界。但是佛陀的境界也跟佛陀平等以后才能看得到，十方诸佛可以手牵手，因为实相是一体，实相是一体的，没有任何重力的。所以呢，无见顶下叫无上师。所以佛陀的顶，有一天阿难尊者想看佛陀的头顶是什么样的，他得想，而无见顶下是什么样子呢？无见顶下，无见顶下是无上呢、啊？无上就是没有人知道佛陀头顶上那个无见顶下是什么样的。有一天，那个舍利弗用大啊目犍连用大神灯去看，结果往上看，也看不到释迦牟尼的无见顶下，因为那无见顶下要达到绝对无明断尽才能见得到，菩萨都没有，菩萨都看不到，只有佛跟佛才能看得到那个地方啊，是叫无上士。那说他能够调御所有的众生，天上天下了啊，对，就是说啊、这个过去释迦牟尼说，释迦牟尼就好比是调相的人。那我们众生就好比是大象啊，有很有力气，本来就是象啊，福报具足啊呢，但是呢要人调，没人调的话就变成啊这个无运的象，如果经过调好了以后的话就变成有运的大象。那有运的大象可以做很多事业，无运的象才能造恶业，他那个蹄子一下就可以把人踩死，他那个嘴巴可以把大树给他挖倒，哎，像调好以后呢，他可以运木头，可以拉车子，可以做很多事。那我们尊圣也是，但是我们要接受调御，知道吗？佛陀是我们的调御丈夫，调御尊圣，那我们要接受他的调御，调御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要怎么调我们，我们要接受他。所以大家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过程之中，一定要把自己身口意全部供养给佛，把你的身心全部供养给佛，让佛陀一点点的调御。调御呢就是皈依佛皈依法，就是说皈依法皈依僧，身有佛调，口有佛调，意有佛调啊，把身变成转为空身，把口转为啊妙法，把意转为啊妙境界啊，把你一些境界变成妙境界，把你一切法变成庄严的法啊，把你的身变成空身，你走到哪个地方是空的啊，走到哪个地方说去发出来都是庄严的，到任何地方境界都是微妙啊，就是成佛法化。那你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呢？你可以跟天人共舞呢啊，可以跟尊生同利同乐呢，可以跟众生在一块，跟乞丐在一起啊。你要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 跟国王在一起，跟皇帝在一起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跟天人才能。就是说啊，打个比例来讲吧，菩萨啊，他上可以供养诸佛，中间可以作为游戏，下可以广度众生，他可以在这个地方跟众生游戏，但是呢，他的报身呢也跟着菩萨做游戏，跟众生这个地方有行大悲心，在佛那个地方供养诸佛，没有任何障碍。就是说他一天能做无量事，一日能行无量四万里，没有任何障碍。其实我们也能做得到，我们也能做得到。就是说啊，你如果心量达到了，你也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世上我们看不到离上具足，离上具足，你看一手菩萨戒继承等正觉，你把一个花放在手上就可以供养无量诸佛。我们眼睛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的天眼看不到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的慧眼可以看得到。我们慧眼看不到没有关系，我们的法眼可以看得到。我们的法眼看不到没有关系，我们的佛眼看得到。那我说你不用佛眼看，你不用肉眼看，就用天眼看吗？你不用天眼看，就用慧眼看吗？不用慧眼看，就用法眼看吗？你不用法眼看，就用佛眼看吗？是不是？你干嘛要用肉眼来看呢？肉眼怎么能看得到呢？因为我们肉眼在这个人间你看不到，没有关系的，你可以用佛眼看，用法眼看，用慧眼看，是不是？所以讲法把你慧眼打开了以后啊，随意供养诸佛。他说在此世界度众生，同时我又跟菩萨做伴侣游戏，又可以供养诸佛啊。然后可以很简单比呢啊，清净的体就是供养诸佛，举对的体就是供养菩，就是在做游戏，知道吗？然后说相对的就是在救度众生。然后我现在跟你在救度众生，是不是？但是举对的体是举对的状眼，这就是慧眼，知道吗？那说我以慧眼观之，清净菩提，那供养诸佛啊，我在供养诸佛啊。所以我在讲法时，上可以供养诸佛，中间在做游戏，下在度众生。我在讲法的时候，过程中都已经具足了。在家里面也是啊，你在家里面哪一个花供养佛也是一样呢、啊？那供养佛，你再和去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。也是一样的，孝顺父母这件事情是佛心啊，孝顺父母的绝对体是菩萨心啊，然后呢再孝顺父母，那又是你的事情啊，相对的事情啊。那照顾孩子，孝顺父母都可以供养诸佛，都可以在菩萨游戏，又可以广度众生，当下一念，不要这边供养的祝福，那边一起度众生，不要这样做，当下就是。有人说在佛面前去一拜佛，出去也去斗众生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这个呢，那你到处找吧，到德林寺拜佛，云珠山拜佛，到四大名山去拜佛，到处拜。拜佛回来要斗众生，在登嘉拜斗众生，在西边斗众生。那说佛你也没有找到，菩萨你也没有找到，然后众生你也没有找到，因为什么呢？都用情，用妄想，用分别，用执着，你不是用这个智慧，不是用智慧。用智慧的话，当下一念，当下一念就具足。你走在路上，走在菜市场，一念具足，供养诸佛菩萨游戏，广度众生，都已经具足了。实际上你只有通过我这样说，你被调，你愿意接受我这样的调解，然后恒记于心，把它记住。如果你有这种，你为什么有人讲我讲法师父我记不住啊？你为什么记不住呢？你为什么记不住呢？打妄想太多了嘛。世间人到26岁，就是说从学校的出来以后啊，记忆力就慢慢退失，特别是到40岁的时候，就是认为自己没有记性了。你没有记性呢？没有记性，是因为你的妄想太多。妄想太多的原因是什么？注重感官的享受，玩物使智。一个人玩乐无知，贪着享受的时候，你的智就会退失。那你的妄想越多，智就越实。所以人不要再太于贪着享受啊！念佛为了清净，不能这样的。为了清净，这样的这种伤害你的记忆力，知道吗？伤害你的记忆力， 好像很亲近，你的记忆力就是，因为很多坐禅的人到最后面什么都不记得，很多坐禅的人就是打坐坐了，然后进入无记状态，进入无记状态就不记得了，记忆力特长。刚刚做小和尚特别记忆力非常强，到最后面就没有记忆力，就坐禅坐多了进入无记状态，他就是贪着又亲近，这也是退失记忆力。还有人世间贪着感官的享受，就是说眼睛好看了，耳朵好听了，闭着贪着这种享受，紧紧记住人家讲的好话，好开心，然后每天希望你跟人跟我讲，然后你就贪着了，慢慢的你的记忆力就退失，记忆力退失。我们记忆力为什么退失，就是贪着于世间的享受，然后记忆力就退失啊，等不等我不记得了啊，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原因就因为贪着了啊，紧紧记住。要想增加你的记忆力，要增加你的记忆，就要把你感官上的这种享受快乐的东西断掉，在啊在法上面用功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就要记住那个阿弥陀佛，不要记住你的享受，不要记住你的清净，要记住那个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你意识中心紧相应，心紧相应的时候，不要寻找清净，也不要寻找享受，要注意你自己的那个相续力，那就增长记忆力，就会增长记忆力啊。长记忆力，那我说有了记忆力以后才好修行。再说是信是住不是啊，信根、静静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这个念根非常重要。念根是两边，就像军将的肩膀一样。信根跟静静根、定根跟慧根是两头，这边尊了，那头就翘上来了；那头尊了，这边翘上来了。如果没有肩膀的话，什么都不成。所以肩膀就是念根，知道吗？两头就是信根跟静静根、定根跟慧根。如果没有念根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知道吗？那有了念根就好办，就愿意修行，所以念根很重要。所以比例来讲嘛，人念就是说啊，火车转过来了，你还知道念阿弥陀佛吗？啊，不知道了，忘记了。念根不具足的人很快就忘记了。不讲被火车转过来，就是你走在菜市场还晓得念阿弥陀佛吗？看到众生可怜的时候晓得念阿弥陀佛吗？是吧？因为阿弥陀佛都忘记得干干净净，走在菜市场都忘记了。没有观照的力量啊，法上面不现前啊，在社会上一套，在庙里一套，出了这个门什么都不知道，法丢得干干净净的了，你我是非全出来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要修那个念根呢，出门还知道阿弥陀佛，还知道法，还知道观照，还有一点点修行，那就恭喜你了。就是还有一点点修行，我也足矣，是吧？佛菩萨一开心了，就是就怕一出门什么都忘记了，什么都忘记了。所以在家里面啊，我相信大家啊，通过修行肯定会念根会增强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增强，就是神经病都会增强嘛，何况我们人呢？过去有一个傻子啊，我们讲捞子，捞子就是安徽话叫捞子。在啊，就是傻子，在无量寿寺住了一段时间，回家去就告诉妈妈不能杀生啊！你看傻子都会这样做，何况我人乎？就是傻子都知道回家去不要杀生，妈妈的杀生就不要他杀。他妈妈不能杀生，因为在庙里看到要做善事，不能杀生，回家去都知道叫妈妈不要杀生。连傻子都做到这一点，何况我们人呢？千万不要跟傻子的。我相信大家肯定比傻子要强多了。那么说我们回家去都有善法升起，观照都会升起来啊。所以呢天人师，天上天下啊为我独尊，因为是天人之师啊。他说这个天人师，我们都要拜佛为师啊，天人都要拜佛为师啊。他说我叫，所以他叫师尊嘛啊，佛就觉悟的人啊，他就觉悟了宇宙的实相，觉悟了宇宙的真理。我们了解佛，不要把他当作神看待。佛陀 是了解了宇宙的实相，并且告诉我们的方法去证悟它。所以我们看到佛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决念，他不是神，他只是悟到了宇宙的实相。我们学佛就是要悟到宇宙的实相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要把佛变成一个崇拜者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学佛，当然拜拜佛，到最后面就要追求真理啊。佛陀只是告诉我们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们起来就讲过，佛陀来到世间，他有八相成道，也有生老病死啊，他有出生，有老，还有生病啊，对胃病死的啊，有死涅槃，这些相啊，这个表象，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无生亦无死，他本来的面目，但是呢，他为什么现生老病死呢？他不如现一个藤子身坐在那个地方，生生世世在残蔽人间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要搞个生老病死呢？因为他现生老病死，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你们也能解脱，因为你们是有生老病死，我现生老病死，就告诉一个你们也可以解脱。他一个生个不老不死的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会怀疑，你又不生不灭，怎么知道我这个生灭的体会达到你不生不灭的体？那我看到你不生不灭了，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我看到的不生不灭的体呢？他必然就会怀疑嘛，就会把他当成神看待啊，就不会把他当成佛了。所以佛陀示现生老病死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生老病死这些相都也可以照样成佛，就是人能成佛，什么人成佛即成，这句话有时候也有道理，知道吗？因为人就是无界，无界就是善法，善法就是自性的功德，如果你了解的是自性功德，你就佛成了，是吧？但是有一些人反对，人道怎么会有佛呢？司法界里面都有佛性，怎么会人成佛不能成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您在地狱底下一生佛也可以解脱啊，阿罗汉一生佛也解脱，菩萨一生佛也能解脱，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都一生佛号都能解脱啊，就证明说司法界每一道都可以成佛，就怕你就是说不安心执着分别，然后对立，然后呢在此施彼啊，就是情重啊，情，什么叫情重呢？在此想彼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人在这个地方心不知道想到哪个地方去了，这个叫做迷啊，不知道当下。如果你人成是什么样端呢？我是人，就是人。你看在金刚经里面讲，金刚经里说佛陀有肉阳佛，喜不提说佛陀有肉阳，佛陀有天阳佛，佛陀有法阳佛，佛陀有慧阳佛，佛陀有佛阳佛，喜不提说都有。你看这个四个阳就代表着，那我这个肉阳是不是佛阳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四阳是佛陀一心所显，那佛陀呢，四个阳是代表尊身，代表尊身，佛陀实在是无养，是故就有这个四个养。所以佛陀这无养呢，无养，那么说佛陀有佛养、慧养、天养、人养、法养，这一切养都是以尊身心所建立。所以呢，尊身什么养，他就建什么养。佛陀的养经，佛陀实在是没有养，以无为而有差别。他说这些差别都是尊身心，我尊身心就是佛心，所有司法界尊身的心对佛陀来讲都是他的一心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养就是佛养，人养在对释迦牟尼佛来讲就是佛陀的养，所以我有肉养，我有天养，那我在肉养，我在人道就是肉养，如果我在天上就是天养，如果我是慧开了就有慧养啊。所以我无量寿经里面有一段话，就是说闻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说是真理，有很多人得法养，是不是？有21菩萨得法养，得慧养。 所以呢，这个调御天人师佛啊，世真世间之真啊，世真是本真称啊，是世间所尊尊的人啊。所以这个这前面这一段都是介绍这个宇宙的实相。他说后面讲到的是别院，前面讲的是都是讲华藏世界的一个实相，就像我们人生的实相。要讲就是般若，把我们的般若智慧打开。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说了啊，不是讲出四转法轮吗？初转法轮就是阿含的，中转法轮讲方广的，是吧？他说初转法轮阿含，中转二转法轮是什么？般若，是吧？三转法轮为始，四转法轮啊欲来障。那么说这个十，在十，那么像这个相当于什么？二转法轮，二转法轮讲般若啊，讲般若智慧啊。后面呢讲十，讲三转法轮大乘教法，讲别院，讲菩萨，就讲菩萨的境界。我别院时啊，为万法为实啊，就是说这个实转过来就是智了，运智啊。他说啊，人家讲阿弥陀佛是什么呢？啊，悲心无碍，神通无碍，智慧无碍，三种无碍心，就是说他的智慧无碍，慈悲心无碍啊。而三无碍是在别院里面啊发起，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就是开显我们啊在因地上的实相。但是我们听到这个以后的话啊，我们对世间的观察应该都很清晰啊。你要是用这前面，就是这前面这一段的观察，你就可以观察到你自己的实相的现前。但是能不能解脱呢？因为在佛经里面讲，释迦牟尼佛初成佛时告诉我们，他善哉善哉，大的一切众生皆于如来智慧德相，因为执着不能证得。执着什么？就是我执法执。这我执就是无明，法执就是分别。有了我执跟法执的分别执着，就占六道轮回。虽然你等着这个道理，这个理一旦通达了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做不到，我们非常难做。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想法，我们听了以后都很开心，听说我们的过往有很多财富，我听了都很开心。但是呢，你不一定能承担，即使你承担还有强烈的次第啊。不过我们般若法解脱无碍，解脱无碍，但是呢啊，你这个秤就不一定一样了。因为秤里面就有自己的过与习气，有人只想自立于阿罗汉，释迦牟尼佛说叫拜准焦牙。还有二乘人，二乘人呢，他说这个他能斗一个两个，但是呢不能斗广大众生。还有第三个，大乘教法的人可以斗无量众生。那么说佛菩萨讲这部经典的目的，他就是大乘的教法能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还有近未来际，就不但你这一世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可以触发到我们近未来际，才讲阿弥陀的愿力啊。如果就光前面的解脱，事实上大家都一样，就把这前面讲完以后，你通过于是观察修行就可以做得到解脱，完全可以做到解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闻到了般若智慧的解脱即经无碍了，闻到般若智慧，你消消的关照一下，功德也是无量无边了，知道？把这个前面啊，我讲的这个，你把前面这个全部听完，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。何况在很多的经典里面也讲到，很多经典也讲到，比例来讲，观音菩萨大悲咒有99亿诸佛护念。啊，想到哪个地方的，但是呢只是不推转而已。地藏经里面啊，念一声地藏菩萨啊，生生不堕地狱无鬼畜生，他也是不推转啊。华严经、方华经，很多很多的经典都不推转。所以呢解脱也很多经典也可以解脱啊， 也可以不退转，也可以解脱。那我说为什么要说阿弥陀佛呢？啊，他有广大之心，广大之愿，啊，广大之力在后面。所以大家要了解啊，啊，就光不退转，或者说啊解脱还不行，啊，还要度众生，还要进入到啊越来广大境界，还要进入到你本来的面目的真实境界。那需要很大的一个愿力才能够把我们大家救度，所以就有阿弥陀佛这里愿力的显现啊，阿弥陀佛。